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欢迎你们。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
Yes， 又要爱他人如己。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Hello， 我是吴飞。
今天是我们大使命和大贱命的收官之作。
哇，
当然，
终于来到收官之作。
这听起来一个系列好像很长，结果其实就一个月的时间有四期节目。其实我们在上一期也说了，这将是持续一年甚至是一生之久的一个话题，绝对不是我们短短四期节目可以说得完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借着这最后一期要说说我们真的很想要说的，就是可能在特别是今年已经大家立志要参与不孤单这个陪伴行动的小伙伴来说，我觉得今天这期也很关键，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整年或者是很多很多年，你的余生的岁月里面，你可能都会不时的感受做门徒的过程当中，在有一帮跟你同行的这样子的一群伙伴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我们怎么样的一些行为是真的可以彼此的建立，然后让我们的生命会成长的。所以说其实今天的要讨论的就是，究竟十万名做门徒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或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是就是去传福音而已，好像就是把人带来教会，然后就可以不用管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些人又会把它想得很难，又觉得是因为我们在教会也接受过很多的门训啊，各样的课程啊，发现其实自己的灵命或者是生命也并没有成长，那就从此就觉得做门徒这件事情真的又很难。今天其实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情。
是，我觉得我常自己就是从葡萄刚刚纵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常思考的是，其实从我们常这个其实也是在教会老生常谈了，可是当教会每次老生常谈完，我觉得实际的那个执行或者实际的改变或变革好像还是不够，就是当我们领受从耶稣来的给他所有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是一个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但是就像葡萄刚才说的，我们常常是想说啊，要怎么把人带进来教会，那这个在语言上去跟来就是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动态的动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教会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我们基督徒，然后尤其是像我这种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就会觉得教会就提供一套很完整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啊，然后我们就从有的是从 A1 A2 开始这样一直上上去，有的就是反正名称就各有不同，五花八门了，但是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上完一系列的课程，然后受完一系列的装备，然后你就可以好像成为一个在真理上，在这个基础上，在各种方面都很完备，知识完备的基督徒。那显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必须说它是有它的优点的，但是不全然代表做门徒的每个面向，然后我觉得做门徒的面向应该要非常的广，然后非常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是可以实践这个大使命的，不是只有到礼拜天要来了，礼拜六晚上我就赶快来看，然后有谁可以邀请来教会，然后邀来教会之后就赶快叫他去上这个课程，去上那个课程，那我觉得就会缺失掉一些做门徒的其他重要的面向。那个所谓我们去，那个去是真的是从周一到周日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都要去的，然后不是一直要把人抓进来抓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开始思考的时候那个动向，就是那个方向性我们要先确定。
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去这个字抓的真的是精髓啊。因为这次我们不孤单的行动说2023就是要陪伴，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心目中选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在职场，可能是在你的打工的地方，可能是在家里要照顾病人，那你可能要选你的家人，然后或者是你在街头，你就各样的场景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心目中选的这个 人是谁，但是真的就像吴飞说的，我们是在各个场景、各个我们生活的实践的这个环境当中去做这样的事情的。特别是我很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啊、年轻人其实很多都是在职场，在职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同样的一群同事，然后我们每天要花很多，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跟这样一群人在一起的。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管我们的言辞还是我们的行为，都是会给他们带来一定影响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的最佳契机。我们在教会里，你刚才说了那么多课程啊，上了这么多阶段一阶段二，然后一直到毕业，到最后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怎么去实践，甚至是当我们脱离了教会的环境的时候，进到职场的时候，我又感觉我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把教会的那一套那些术语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拿出来直接可以用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脱节的，我们在真实的现实的生活环境生活场景当中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的。
是，我觉得像你看我们去之后接的就是十万名，我觉得这个万名也很有趣、嗯、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也没有要真的要来拆字啦，但是就是你看这其实每一个关键我觉得耶稣都用的非常精辟，这个万名就表示说真的我们需要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那你其实发现很多的教会，尤其我们在今天教会的场景里面，其实常常是很同质性很高的，就是说对吧，比如说我从小长大的教会大部分都位处在某一个社经地位阶层，然后比如说我从小到大长大的每一个教会都没有那种真的比如说只念完国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就没有升学的，几乎全部都是至少都是大学本科以上，然后硕士博士就数不清了，这样就变成我们的同质性其实是很高的，而没有办法真的接触到所谓的万民。我觉得耶稣这里的万民绝对不是只是说知识分子然后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对吧，这个万民一定是所有的人。那当然学历只是其中一个不同的面向，当然还有各种兴趣爱好不同的人，或者是甚至是在性别认同上，在各种职涯规划上，或者在很多我们可能认为是跟我们不同到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对话的人上的这些，甚至是比如说我们说很多在资本界的，在各种工商领域，在各种跟我们很不同社经地位的人中，其实都需要有这样子做耶稣的门徒的人在当中去做这样陪伴，或者是这样门徒展现然后跟随耶稣然后实践大使命的这个过程吧。那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迷思，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好像在某一个场合当中发挥影响力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好像就是一个 nobody 啊，我们就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然后我们又不是说在公司里面是我，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如果是经理我就可以至少带我的这个部门，然后我如果是一个科长我就可以带我的这个部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说话也比较有人可以听，然后号召力也比较强。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蛮大的迷思，因为这个等于是说你要掌握了某一些权力，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是公司，可能是你的一个学习团体，可能是你学校班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因为我们如果纵观教会历史就会发现，但每一次当教会掌有最多权力的时候，都是教会做出最不像门徒最没有在实践大使命的时刻。所以我觉得那你反倒看看那些初代教会基督徒被逼迫的，甚至遭受到政治上社会性的这些迫害，然后被排斥的边缘人，其实他们是发挥最大影响力的。你可以看看基督徒在尤其在初代教会这个罗马帝国当中被逼迫的最惨，然后甚至有人被送进斗兽场咬死，甚至有基督徒就是各种不人道的虐待，然后被倒钉十字架的时期，是基督徒发挥最大影响力，然后一直一直带领不同的非信徒信主的时刻。反而当这个逼迫消失了，在罗马帝国把基督教首先合法化，后来又定为国教之后，反而基督徒的那个影响力不在了，那个做使命门徒的那个 精神好像就流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好像都会觉得在各个地方我们都无足轻重，我们都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们根本做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的，而且一直以来这个福音的使命，做门徒的使命，其实都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而不是建立在各种权力、金钱，或者你知道名声，或者我这个人说话有多大声，分量有多重之上。
我现在在教会的团契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 rapper， 他叫 Marcus， 他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有采访过他。他就是因着他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他去到的那些地方，他接触的人是我可能葡萄这一辈子接触不到的，可能是一些什么混帮派啊，或者是有一些案底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社会青年。但是就是当他信主以后，只有他因为可以进到这样的人群里面，他就是一个非常愿意还是继续的去陪伴他们。他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就赶紧跑吧，我就要远离我之前的圈子。他之前也有分享过，他觉得这真的是神给他的恩典，也是让他可以因着他自己信主了，把神的福音，他自己生命的转变可以让人看见，让他曾经的这些朋友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看见。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勇敢，而且他也不是说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是都是神在预备，神也预备人心，神也是预备了他。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见证就是一个十万民做门徒的一个好见证。
是，对啊，我觉得听你刚刚讲，我也想到在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机构，就叫更生团契，它就是帮助所谓的更生人，就是曾经犯过就是一定程度的法律，然后被判刑，然后甚至坐过监牢，然后最后放出来的这些更生人。那我觉得这个团契每一次的见证，然后每一次他们所做的事都非常让我为之动容，因为我们真的常常都觉得我们好像很好，就至少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太糟了，没有糟成那样，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然后违反善良风俗，还是真的去杀人放火、烧杀掳掠，然后以至于被判刑。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生命应该都是跟更生人是一样的，我们应该都要自己觉得自我觉察到自己其实是更生人，然后我们都是曾经做过一些非常得罪神，然后真的我们自己也知道伤害到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不管是可能常常只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已读不回的讯息，其实都会造成身边的人很多伤害，只是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法律规范或者是很严重的事。但是其实破坏关系就是一开始，对吧，我们从伊甸园人类犯罪之后开始的这个跟上帝关系的断裂，跟身旁的人的关系的断裂。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跟所有的更生人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经历救恩。然后有一种，我曾经看一部电影，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里面的描述，它那里面的男主角从小就喜欢捡垃圾，然后他把这些你们叫垃圾对吧，我们叫垃圾他把这些垃圾 or 垃圾捡回来之后，他就把它做成一个，可能是一个机器人，可能是一个艺术作品，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一个会动的一个机械。那有一次他们就他的爸妈就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捡这些垃圾回来，他就说因为他觉得捡垃圾，然后把这些被丢掉人家不要的东西做成一个新的可以用的各种，不管是艺术品或产品，他觉得这就是救赎。我听到这我觉得超感动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更生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都是垃圾，我们被上帝这样捡回来，然后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都被更新成一个更好的形象，然后透过耶稣的救恩，真的就像那个小男孩这样，把这些垃圾垃圾重新组装成一个美丽的艺术品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救赎。
这个很有意义的一点是在我们如何去突破自己所谓的舒适圈的时候，因为我们总会归类自己就是这样一群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的环境，我接触的人就是跟我差不多的，那除了这个范围以外的人好像跟我就不一样了，但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挪去这个想法吧。就是其实真的如果能接触到的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你不要去给他划分范围 这个人，我能不能够用我的言语或者是逻辑可以把它说得通，有些时候都是加入了很多我们自己的判断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阻碍了福音的工作，或者是否定了这个福音自己的这个能力了。刚才你说的那个垃圾的事情，我们家后面有一个蜡烛，这是一个那个玻璃外壳的，然后很大的一个蜡烛，要烧可能要烧很几个月。我当时在网上买了之后，他给我寄过来，我打开就是碎的，就是那个玻璃直接就是碎的。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要不要把它退了嘛？结果后来我就忽然真的有那一刻的圣灵的感动，就是我就是这个蜡烛，你知道吗？我曾经就是一个碎掉的一个生命，但是神也没有嫌弃我，好好的把我修补起来，因为它不是碎的像那种渣渣，就是我一个一个拼起来，可能还是可以给它拼一下。我当时就心里这个感动，我突然之间就对这个蜡烛产生了一种爱意，我就说我不要退掉它吧，我就好好的。不影响它的功能，它还是依然可以点蜡烛，而且特别每次来有人来到家里就说你这个蜡烛怎么坏了，反而就是会引起人的注意，而且就会好奇后面的故事，然后又变得我又可以去分享说我当时是怎么样的感动，而且顺便就传一波福音。我觉得就是很感动的，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真的不要局限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要去把自己框到一个框架里面，觉得我好像跟这群人不匹配，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沟通了。我觉得人的心里面内心的深处都是一样的。
是，对，我也很喜欢你这个又回应我这个垃圾的故事的蜡烛的故事。对，我觉得蜡烛的故事就是像你说的，我觉得你不把它退掉然后把它留下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最美的一盏蜡烛，然后反而给了你一趟这个所谓灵性的旅程吧，然后透过圣灵的感动，我觉得真的就很美。然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会经历很多破碎的事，然后有时候这个破碎是好的，有时候这个破碎我们也找不到所谓好的理由来支持或者来帮他化解，但是就是破碎了。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一句话，大家也都很熟，就是万物皆有裂痕，裂痕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光真的一定要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真光是什么。然后我自己就很感受到，我从小到大很多生命中的跌倒的软弱的裂痕，最后都真的反而成为那个上帝真光可以照进来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美的。而且以及透过上帝也真的常常透过我们生命中不同的经验，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好的经验，有时候真的是很令人心碎的经验，但是那些经验都可以 让我们成为更好。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陪伴有跟我们相同类似经历的人，就像葡萄就很能够理解一些跟他过去有相同经验类似经验的人。那特别我觉得在做门徒在陪伴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我觉得做门徒真的上一集我也有讲到这个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常会觉得我要准备够好了，或者是具备够多圣经知识，具备够多信仰的认识了，我才能够陪伴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就绝对没有人可以准备到够好，就别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了，对吧？如果上帝是无限大，你认识无限大的百分之，不是，应该不是说百分之，是说无限大分之200万跟无限大分之一其实是一样的，在这个无限大的尺度上，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把我们摆到像葡萄说的一个更好更一致的位置，就是不论我已经学了多少信仰的知识，圣经的知识，甚至是神学的装备，那我跟坐在我旁边任何一个甚至他可能连字都看不懂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对上帝的认识都在上帝无限大的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好的立基点，以及我觉得接下来我想更多谈的是我觉得分享每一个人真实生命的软弱跟破碎是门徒训练最好最好的开始，也是通向门徒训练这一条路终点唯一的道路吧。
是，我正想说这个，借着你刚才说裂痕的这件事情，刚才说了我们的裂痕就是可以神他的光照进来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门徒训练我们彼此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裂痕都藏起来，其实就是错失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让光照进来的机会。因为我觉得真的在我们做门徒一起前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很害怕 敞开，很害怕把自己的一些黑暗软弱的地方暴露出来。然后其实这个害怕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这个。但是如果我们今年，我们已经定下心智，我今年就是要有所突破，我要成长，甚至是我要帮助另外一个人也是要成长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要做一个承诺，就是我们要不要可以试着敞开一点，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可以把自己的心里面最深处的一些恐惧，我们的担忧焦虑，甚至我们的不幸，都可以真的真实的告诉对方。其实有些时候在教会里，我真的是有点害怕自己暴露，因为往往收到的回应不太那么友好，或者是会觉得你都信主这么久了，你不是都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吗？你怎么还会在这里纠结呢？其实我就想要大家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如果当你的同伴他也适当的展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向你暴露他的脆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可以收得住，应该也要可以去给他鼓励，给他安慰。有可能你没有办法说出一些什么话，甚至是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你的倾听和你的这种接纳的态度，他一定能感受得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缝隙其实就是圣灵和神做工的地方，他的内心的伤痕啊，都是得到医治和释放。
是，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然后不管是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各种大小团契或者小组，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一本书，中文名称叫入子团契。我觉得这本书它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门徒训练，或者我们在说这样信仰共同陪伴道路上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像那个圣经当中的摊子一样，需要被他的三四个朋友，然后从楼顶上这样垂降到耶稣面前，然后来见耶稣。那但是其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刚刚也讲到，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手脚健全的朋友们，我们彼此都要时不时成为那一个朋友去抬别人，我们时不时也就是那个摊子，需要被别人抬到耶稣面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彼此抬彼此的褥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在门徒训练然后陪伴当中非常好的一个景象吧。就当我们每次想到我有这些，但是我不会不敢分享，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有，你也知道我也有。我觉得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团契，一个信仰的群体，应该是非常大胆，然后把所有自己很多的软弱，很多甚至是很不堪，觉得别人听到会论断我，会蔑视我，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的这些东西都说出来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必须建立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安全感上。那我觉得很少信仰，即便信仰群体能够马上的做到这样，能够彼此揭露，然后甚至是很多的疮疤都可以展现在彼此面前。那真的需要透过我们每一次一点一点的尝试吧。像我记得我的表妹，那她也是在恋爱季节有跟我一起录音的周星，她其实就有一次在我跟她的一个在台北的教会，她就在那个团契当中，因为那个团契的分享形态其实就是大家都很认真的查经，但是当这个小组分享代祷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既定的样板。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只有那个教会，就是我从小到大成长的所有教会，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一个我们在分享代祷的时候该说的话跟不该说的话，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分享的。最典型的就是我接下来下个礼拜要断考啦，我接下来下个礼拜公司要怎么样考核啦，然后或者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一些生命的难处，我可能希望为他代祷。甚至有些人会把自己的情况化作成他朋友的情况，然后来提出代祷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所谓的 norm 吧，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个范本，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那我表妹那时候就特别在那一天的代祷团契当中，提出了一个在大家心照不宣的 norm 当中会不该说的那些话。然后，当然我觉得她用一个很和缓的态度，但是她是讲了一个她真的内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很大的黑暗，然后她无法突破。 然后果然那一天他一讲完，所有人就都沉默，沉默了大概整整两分半之久吧。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无比的沉默时刻。然后他以为在这个两分半沉默之后，然后当小组长说，哦好，那我们就一起为这个祷告，一起为所有的听到的祷告的这个结语之后，会至少有人私底下来问他这件事情的详情啊，关心他。结果殊不知在这个祷告之后有人来找他，但是聊的也不是这个，然后完全在这个十几二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来问他针对他这一个很大的黑暗，很大的他自己无法突破的这个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跟我们所谓的做门徒跟彼此陪伴的这个团契的这个意义是相违背的。
嗯，我就是一个曾经经历过 无数次这样心酸的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Yeah, 所以可能现在依然还在经历，但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是越挫越勇，后来就真的要放弃，但现在我觉得不能放弃，因为这个真的是必须要经历的，必须要这样你才能够门徒之间我们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甚至是你刚才说到一个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是说对谁都是这样敞开的，在我们有安全感的情况下，而且我觉得这安全感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用真理，我们在彼此的安慰鼓励。因为有些时候团契会沦为一种，特别是比较年轻人的团契会变成每个人关系真的也很好，可以说掏心话，可以抱着一起哭，但是这样的也是有些时候发现他们的生命其实也没有在长进。会发现一点，就是大家会用自己的话去说，自己去安慰，自己去陪伴，每个人都是有爱心，但是呢最后会越来越糟，到最后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关系和良性的一个发展。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关系要透明化，我们要敞开，要把自己脆弱暴露出来的前提就是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嘛，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原则或者是我们的真理都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所说的什么在教会上课呀，不是不好，这也很重要。我们当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一个这样的团契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要去继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建造，要扎根，不然的话长期下去，就算我们的关系再好，最后还是会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的嘴言语的一些过失还是会造成彼此的伤害，那慢慢敞开的关系又会再锁起来，其实就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很难把握这个度，就有些时候团契会变得很严肃，查经的时候都想要很正经的在那里，学习的时候就没有敞开的关系，但是有很敞开很敞开的时候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边的时候，那可能往往结局也不是太好。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我们花时间去慢慢琢磨，很花时间去祷告，求神给智慧带领我们这个团体的。
是，对啊，然后我觉得真的要尝试的达到一个平衡吧，就当然我觉得我们在信仰的旅途当中，可能也真的在群体当中有遇过那种真的非常 oversharing 的人，就是分享的太多，然后讲的也讲不完。那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要点是说，当你分享这些内心话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说我分享这些如果只是为了把这些所谓的苦水都倒出来给这些人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如果当我分享这些是来告诉你说，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一样都有各自的软弱，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软弱一起放到上帝的面前，透过可能不会在这一次的祷告当中，我们彼此在接下来一两个礼拜的祷告中，我们就看到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愿意彼此揭露出自己的软弱，然后让上帝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当中来帮助我们学习，也透过我们两个彼此，可能我的这个软弱需要对方的监督提醒然后带导，我觉得对方的软弱也需要我常常的提醒他或跟他一起同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陪伴的过程是要以上帝为中心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我们那个陪伴是最后反而变成依赖对方，如果那个人今天没空听我讲这些，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好好惨，然后没有都没有人听我讲这些、嗯、我觉得这些就变成你把那个人当成依赖，然后又把那个人的陪伴偶像化了。所以我觉得怎么样保持好那个平衡，在两个人互动的过程中，彼此陪伴的过程中，仍然以上帝为中心，仍然以上帝为我那个最终倾吐的对象，我觉得是我们时刻要仔细去觉察的。
嗯，是的，最后的最后真的就是要把人还是带到神的面前嘛。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通过这个门徒的陪伴门训，我们最后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都要更进一步的，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肯定也会更进一步。刚才你说到一个会有一些觉得小挑战的地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清楚自己的软弱是什么，我们愿意说出来，甚至是愿意认罪，愿意在对方的面前。但有些时候呢，就当我们自己不太清楚的时候，甚至是就觉得我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的小伙伴看见了，那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很多智慧去指出来。这个也是在团契当中或者是在小组当中经常看见的一个挑战吧，就是怎么样去说合宜的话，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的那种话，怎么才能够真的起到既是帮助了他看到了自己的盲点，又是真的不去伤害他的自尊，或者是不去让他难过。对啊，这个
很重要。对啊，我觉得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们在群体里面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第一个首先很重要，一定是圣经也有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要私下跟他说，绝对不要在众人面前就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得了，这种这绝对不是帮他，绝对是害了他，也害了你自己，甚至是让整个群体的关系都被破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回到说，怎么样说合宜的话，怎么样用合宜的言语在私下可能一对一的当中能够表达。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可以接下来在我们录之后的恋爱季节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家可以听到，
我们变成绑定的姊妹节目了。
对对对，主要因为我们在恋爱季节的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再见爱人的节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中的一位嘉宾怎么样用，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可以把它做成样本的指出别人错误的一个对话模式，然后来提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样本吧。Example 就是真的是他怎么样透过指出你这个人一二三四的问题的时候，却不否定你这个人，然后还是很高的就是说肯定你这个人的人格，然后看到你这个人格善良的那一面。他肯定的是你的这整个人格，但是当他点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他是针对那些事情，不会让人觉得你在否定我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人，不管你是你知道各种七情六欲，然后高矮胖瘦，然后各种生活家庭背景，谁喜欢被指着鼻子然后否定你的整个人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所有说话都要避免的。然后怎么样再让对方感觉到安全感，我是被接纳的，我这个人的人格是有善良的一面的情况下，然后指出他某一些个别的问题。那这个个别的问题绝对不要把它转化成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就是一个爱扭曲事实爱说谎的人。我觉得这个沟通方式绝对是对伤害关系以及对方也听不进去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恋爱季节的节目中可以更多来讨论怎么样用一个更好的方式，特别在关系当中，特别在更越亲密的关系当中越需要注意到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夫妻关系或我们都老夫老妻二三十年了，我们就当有话直说，但有时候你的有话直说其实不是叫有话直说，是粗暴的乱讲话。我觉得粗暴的乱讲话跟有话直说之间是有一个差距的。那就像葡萄说的，在信仰群体当中，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每一次有更好的模式，因着这个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在指出他错误的同时是有智慧的有话直说。
是，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宁愿多等一等。我也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我曾经也是觉得我已经看见了他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我不说不是就不帮他吗？我不是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宁愿等一等，因为他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儿了，你还很着急，还没有组织好，没有智慧，没有去求问神的时候，你就 快快的去说了，那真的就是会造成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一些后果的，对方可能真的是听不进去，而且你要去判断对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是不是现在此刻是敞开的，他 ready 没有，不然的话如果他是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又去说，你这些言语其实都没有办法进到他的心里面，反而会又造成一些裂痕，你们关系的裂痕，那个就是要修复起来是更困难的。不只是在团契，就是我们跟人相处都有这个问题，那就更何况我们是要建立一生的这么长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然后我们一次一次告诉自己，我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我等一等，我等一等，我要多 hold 住吧。然后其实今天我们也说了很多了，最后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今年陪伴小伙伴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还是有一颗愿意为他持续守望的一颗心吧。有些时候我们言语甚至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常常去挂念这个人，常常去为他祷告这件事情，他的果效是可能是超过所有我们前面说的实际的一些行动的。当你常常这样子心里面去挂念这个人，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爱他，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言语，包括刚才我们说你怎么去帮助他，你怎么去付出实际的行动，其实都会从你的这颗心出发的。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一年门训的过程当中，互相陪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求神来保守我们这颗心，真的是愿意为对方好，真的是用爱的这个出发点，用爱发电，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们可以真的关系得滋养还是来自于我们爱人的这颗心。所以说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大诫命，那最后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再收这个尾了，因为这个话题真的太长了。我就希望今天大家听了这期节目就很想要赶紧去实践，很想要跟自己心中写下的这个名字建立这么美好的团契的关系。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写信来不孤单地球，告诉我们你和你小伙伴之间的暖心的故事，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子有一些好的实践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更好的学习如何去做门徒，好吧。
我觉得最后就真的要祈勉我们彼此都更加的有耐心，我觉得耐心真的是在关系当中最缺乏的，然后那种不急躁等待对方改变甚至等待自己改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太多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骄傲，然后我们就常常失去那样的耐心，因为我们永远要记得那一位呼召我们等待我们改变的上帝是极其的有耐心，如果他没有耐心，照他的这个圣洁本性，第一秒一看到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烧死，对吧？但是显然上帝就是用那个无比的耐心，即便他这么圣洁，即便他一点罪恶都容不得，对吧？但是他还是无限的宽容我们，无限的等待我们，无限的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变得更像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一年的陪伴过程中乃至这一生的所有关系当中，我们都要学习上帝这样恒久的忍耐。
好的，那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系列，当然在接下来一年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2023就是要陪伴的特别节目，我们称之它为 vlog， 是 voice log， 所以说会来一起总结当个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趣事，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甚至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那就敬请大家期待。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手心里的温暖，
孤单是加班后一个人饿着肚子坐地铁，回到家却无人为他留一盏灯。孤单是夜深时一个人反复刷着朋友圈，期待有新的回复。孤单是生病了一个人去医院挂号缴费打点滴。你知道谁也许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孤单吗？写下他的名字吧。今年就锁定你身边的一个人，去尽情地陪伴他，关心他，爱他吧。 也许有一天他会知道，原来神早已爱了他。不孤单地球特别企划2023就是要陪伴，因为有你，所以我们不孤单。
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